第110集。
阿朱听完乔峰讲的故事，沉吟半晌，说：“那个大夫瞧不起穷人，不拿穷人的性命当一回事，固然可恶，但也罪不至死啊。我真的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，7岁大的孩子就敢动手杀人。哎呀，这样凶狠的孩子倒像是契丹的恶人。”乔峰闻言突然全身一颤，跳起身来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阿朱见乔峰脸上变色，一惊之下蓦地里什么都明白了，说道：“乔大爷啊，乔大爷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用言语伤你，我当真不是故意的。”乔峰呆立片刻，颓然坐下，说：“你猜到了。”阿朱点点头。乔峰道：“这无意中说出的言语，往往便是真话。我这么下手不容情，当真是由于是契丹种的缘故。”阿朱柔声道：“乔大爷，阿朱胡说八道，你也不必介怀。那大夫踢你妈妈，你自小英雄气概，杀了他也不稀奇。”乔峰双手抱头说道：“哎，那也不单因为他踢了我妈妈，还因为他连累的我受了冤枉。妈妈那4000银子一定是在大夫家中拉拉扯扯之时掉在地上了。我生平最受不得给人冤枉，可是便在这一日之中，他身遭3桩奇冤。自己到底是不是契丹人还无法知晓，但是乔三槐夫妇和玄苦大师明明不是他下手杀的，然而杀父、杀母、杀师这3件大罪的罪名却都安在了他的头上。到底凶手是谁？如此陷害他的是谁？便在此时，他又想到了另一件事。为什么爹爹妈妈都说我跟着他们是委屈了我？父母穷，儿子自然也穷，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呢？只怕我的确不是他们亲生的儿子，是旁人寄养在他们那里。想必交托寄养之人身份甚高，因此爹爹妈妈待我十分客气，不但客气，简直是敬重。那寄养我的人是谁呢？多半便是汪帮主了。乔峰的父母待他全不同寻常父母对待亲儿，以他生性之精明，照理早该察觉到了，然而从小便是如此，习以为常，再精明的人也不会去细想，只道自己的父母特别的温和慈祥而已。此刻想来，只觉得事事都证实了自己是契丹一种。阿朱安慰他：“乔大爷，他们讲你是契丹人，我看一定是污蔑造谣。不要讲你慷慨仁义，四海闻名，但是你对我如此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丫鬟也这般尽心看顾。契丹人残毒如虎狼一般，跟你那是天上地下，如何能够相比啊？”乔峰说：“阿朱啊，倘若我 真的是契丹人呢，你还受不受我看护啊？其实中土汉人对契丹切齿痛恨，视作毒蛇猛兽一般。阿朱听了这话一怔，说：“你不要胡思乱想的，那绝技不会的。契丹族中要是能出如你这样的好人，咱们大家也不会痛恨契丹人了。”乔峰默然不语，心道：如果我真的是契丹人，就连阿朱这样的小丫鬟也不会理我了。霎时之间，只觉得天地虽大，竟无自己容身之所，思涌如潮，胸口热血沸腾，自知为阿朱接气多次，内力消耗不少。当下盘膝坐在床畔椅上，缓缓地吐纳运气。阿朱也闭上了眼睛。乔峰运功良久，忽听得西北角上高处传来咔咔两声轻响，知道有武林中人在屋顶行走，跟着东南角上也是这么两响。听到西北角上的响声时，乔峰尚不以为意，但如此两下凑合，多半是冲着自己而来的。他低声向阿朱说：“我出去一会儿，即刻就回来，你不要怕。”阿朱点了点头。乔峰也不吹灭烛火，房门本是半掩着，他侧身挨了出去，绕到后院窗外贴墙而立。只听得客店靠东一间上房中有人说道：“是向八爷吗？请下来吧。”西北角上那个人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关西齐老六也到了。”房中那人说：“好极好极，一块请进。”屋顶上那两个人先后跃下，走进了房中。乔峰心道：这关西齐老六人称快刀齐六，是关西闻名的好汉，那向八爷想必是湘东的向望海，听说此人仗义疏财，武功了得。这两个人不是奸险之辈，跟我素无纠葛，绝不会是冲着我来的，哼，倒是吓疑心了。可是房中那人说话的声音有点耳熟，却是谁人呢？只听得向望海说：“阎王敌薛神医突然大撒英雄帖，便邀江湖同道，势头又是这般紧迫，说什么英豪见帖便请驾临。包大哥，你可知是为了何事啊？”乔峰听到阎王敌薛神医六个字，当时惊喜焦急。这薛神医就在附近吗？我只道他远在甘州，若在近处，阿朱这小丫头可就有救了。他早就听说这薛神医是当世医中第一圣手，只因神医两字太出名，连他本来的名字大家也都不知道了。江湖上的传说更加夸大，说他连死人也医得活。至于活人，不论受了多么重的伤，生了多么重的病，他总有办法能治。因此阴曹地府的阎罗王也大为头痛，派了无常小鬼去拘人，往往给薛神医从旁阻挠拦路夺人。这薛神医啊，不但医道如神，武功也颇为了得。他喜欢和江湖上的朋友结交，给人治了病，往往向对方请教一两招武功，对方感他活命之恩，传授时 自然绝不藏私，交给他的都是自己最得意的功夫。只听得快刀齐六问道：“哎，鲍老板呢、啊？这几天做了些什么好买卖呀？”乔峰心道：“哦，怪到房中那人的声音听来耳熟呢，原来是没本钱鲍千灵。此人呢、啊，劫富济贫，颇有侠名。当年我就任丐帮帮主，他也曾参与典礼。”乔峰既然已经知道房中是向望海、齐六、鲍千灵三个人，便不想听人阴私，寻思明日一早去拜访鲍千灵，向他探问薛神医的落脚之地。正要回房，忽听得那鲍千灵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哎，这几天呢、啊，心境挺坏的，提不起做买卖的兴致。今天听到他杀父杀母杀师的恶行，更是气愤呐、啊。”说着伸出手掌在桌上重重的拍了一下。乔峰一听杀父杀母杀师这几个字，心中一凛呐、啊。他这是在说我了。向望海道：“乔峰这厮一向名头很大啊，假仁假义的，倒给他骗了不少人，哪想得到竟会干出这样滔天的罪行来啊。”鲍千灵说：“当年他出任丐帮帮主啊，我和他呢也有过一面之缘，这个人过去的为人我一向是十分佩服的，听赵老三说他是契丹遗种，我还力斥其非，和那赵老三为此吵的是脸红耳赤，哎，差点啊动手打上一架。哎呀，这夷狄之人啊，果然与禽兽无异，他隐瞒的一时，到得后来终于凶性大发呀。”齐六道：“没想到他居然出身少林，玄苦大师是他的师父。”鲍千灵说：“此事本来极为隐秘，就连少林派中也极少有人知道，但是乔峰既杀了他师父，少林派可也瞒不住了。这姓乔的恶贼只道杀了他父母和师父，便能隐瞒他的出身来历，跟人家来个抵死不认，没料到弄巧成拙，罪孽呀越来越大。”乔峰站在门外，听到鲍千灵如此估量自己的心事，寻思：“哼，这没本钱鲍千灵跟我算得上是有点交情的，此人绝非信口雌黄之辈，连他都如此说旁人，那自是更加说得不堪之极了。哎，乔某遭此不白其冤，又何必费神去求洗刷呢？从此隐姓埋名，十余年后叫江湖上的朋友都忘了有我这样一号人物，也就是了。”霎时之间不由得万念俱灰呀。却听得向望海说：“啊，一兄弟猜想啊，这薛神医大撒英雄帖呀、啊，就是为了商议如何对付乔峰。这位阎王帝嫉恶如仇，又听说他跟少林寺的玄难玄寂两位大师那交情啊，着实不浅呐。”鲍千灵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想江湖上近来除了乔峰行恶之外，也没别的什么大事啊。向兄啊，齐兄啊，来来来，咱们呢干上几杯白酒啊，今夜来个底足长谈。”乔峰心想了，他们就是说到明朝天亮，也不过是将我加油添酱的臭骂一夜而已，当下不愿意再听，回到阿朱房中。阿朱见他脸色惨白，神气极为难看，问道：“ 乔大爷呀，你遇到了敌人了？心下担忧，怕乔峰受了内伤。乔峰摇了摇头，阿朱还是不放心，问道：你没有受伤，是不是啊？乔峰自踏入江湖以来，只有为友所敬，为敌所惧，哪有像这几日之中如此受人轻贱蔑视。他听阿朱这般询问，不由得傲心登起，大声说：没有，那些无知小人对我乔某造谣污蔑倒是不难，要出手伤我未必有这么容易。突然之间将心一横，激发了英雄气概，说道：阿朱啊，明日我去给你找一个天下最好的大夫治伤啊，你放心安睡吧。阿朱瞧着他这副睥睨傲视的神态，心中又是敬仰又是害怕，只觉得眼前这个人和慕容公子全然不同，可是又有很多地方相同。两个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，都是又骄傲又神气，但乔峰粗犷豪迈，像一头雄狮，而慕容公子却温文潇洒，像一只凤凰。乔峰心意已决，更无挂虑，坐在椅子上便睡着了。阿朱见暗淡的灯光照在乔峰的脸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听得他发出轻轻的鼾声，脸上的肌肉忽然微微扭动，咬着牙齿，方方的面颊两旁肌肉凸了出来。阿朱呼起怜悯之心，只觉得眼前这个粗壮的汉子心中很苦，比自己实在是不幸的多。次日清晨，乔峰以内力替阿朱接续真气，付了电账，命电办去雇了一辆骡车。他扶着阿朱坐入车中，然后走到鲍千灵的房外，大声说：
鲍兄，小弟乔峰拜见。
这鲍千灵和向望海、齐六三个人骂了乔峰半夜，倦极而眠，这时候还没起身，忽听得乔峰呼叫，都是大吃一惊啊，一齐从炕上跳了下来，抽刀的抽刀，拔剑的拔剑，摸鞭的摸鞭，三个人兵刃一入手，当时都呆在那儿了。只见自己的兵刃上贴着一张小小白纸，上写乔峰拜上四个小字。三个人互相望了几眼，心下骇然呐，知道昨天晚上睡梦之中已经给乔峰做下了手脚，他若要取三个人的性命，当真是易如反掌。其中鲍千灵更是惭愧呀，他外号叫做没本钱，日走千家，夜闯百户，飞檐走壁取人钱财，最是他的拿手本领，不料夜中却着了乔峰的道，直到此刻方始知觉。宝千灵将软鞭缠环腰间，心知乔峰若有伤人之意，昨天晚上便已经下手，当即抢到门口说道：
鲍千灵的项上人头，乔兄何时要取，随时来拿便是。鲍某专做没本钱的生意，全副家当，实在乔兄的手上也没什么，阁下连父亲母亲师父都杀，对鲍某这般泛泛之交下手，何必容情呢？
他一见到软鞭上的字条，便已打定了主意，知道
今日之事凶险无比，索性跟对方强横到底，真的无法逃生了，也只好将一条性命送在这乔峰手中了。乔峰抱了抱拳，说：“当日山东青州府一别，呼呼数年，鲍兄风采如昔，可喜可贺呀。”鲍千龄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苟且偷生，直到如今，总算还没死啊。”乔峰说：“听说阎王敌薛神医大撒英雄帖，在下颇想前去见识见识，便与三位一同前往，如何呀？”鲍千龄心中大奇呀，心想了，人家薛神医大撒英雄帖为的就是在对付你，你没得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孤身前往，这到底有何用意呀？久闻丐帮乔帮主胆大心细，智勇双全，若不是有恃无恐，绝不会去自投罗网啊！我可别上了他的当才好啊！乔峰见他迟疑不答，道：“
乔某有事相求薛神医，还望鲍兄引路。”
鲍千龄心想了，我这正愁逃不脱你的毒手呢，我将你引到那英雄宴中，群豪围攻，你便有三头六臂，终究寡不敌众啊。只是跟这个人一路同行，实在是九死一生啊。虽然心下惴惴，总想啊，还是将乔峰领到英雄会中去的为妙，便道：“这英雄大宴便设在此去东北70里的聚贤庄，乔兄肯去，再好也没有了。啊，鲍千龄有言在先，自来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。乔兄此去凶多吉少，可莫怪鲍千龄事先不加关照。”乔峰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
哈，鲍兄的好意，乔某心领了。英雄宴既设在聚贤庄上，那么做主人的便是尤氏双雄了。聚贤庄的所在，那也容易打听。三位便请先行，小弟过的一个时辰，慢慢再去不迟，也好让大伙儿预备预备。”
鲍千龄回头向齐六和向望海两个人瞧了一眼，两个人缓缓点头。鲍千龄这才说：“
即使如此，我们三个人在聚贤庄上恭候乔兄大驾。”